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九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八章。以西结书第八章是以西结书中的第二个意象，距离第一个意象有多久呢？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那儿说的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而在今天第八章第一节所提到的时间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也就是说第八章的意象距离第一个意象呢已经过了一年又两个月。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以西结要经历一个重大的意象，那就是在被掳之地呢，神的手临到他，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而在这个意象里面是耶路撒冷要受到惩罚的意象，在这里特别提到了那些没有被掳而留在耶路撒冷的人的一些心态。他们认为只有那些被掳的人他们才是得罪神的，所以留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没有反省到自己与神的关系，而把一切的责任推就在被掳的人身上。他们依旧过着外表有形式的敬拜，但内在却是腐化的生活。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在想，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像以西结书第八章一样的？我们看到别人被神管教，我们却没有那一种看看别人想想自己的那种态度。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四节那里提到一处经文，在那儿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接着第五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圣经从新约到旧约不断提醒我们要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期盼待会儿我们进入到以西结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把经文和我们自个儿的生命关联在一起。好，第八章第一节一开始提到了意象的时间，距离第一章第二节的第一个意象又过了十四个月，又过了一年又两个月。第一节下半句说，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这里提到了犹大的许多长老来到以西结的家中。我们看到以西结短短的侍奉了十四个月，从第一个意象到现在十四个月，在这两个意象期间的日子，他显然已经被公认是一位受到尊敬的先知，而被掳的人当中的长老们呢，也都在以西结的家中来向他求教。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位全然顺服的先知，权柄是从顺服而来的。犹大众长老他们都愿意服膺在以西结的权柄底下。有很多时候神的仆人，我们想要去建立弟兄姐妹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用很多无所不用其极的方法勾搭，但那个权柄是不牢靠的。真正的权柄是从顺服神而来的。当我们愿意全然顺服神，神的同在 神所赐的权柄就会在众人当中显明出来。好，第一节为什么犹大的众长老坐在以西结面前呢？有可能这群长老向以西结来提问一些问题，可是以西结却没有即兴来马上回答。到底这群被掳的犹太人的长老们向以西结询问什么事情呢？有很多学者有所猜测，比方说要问耶路撒冷的现况，或是将来的事情等等。但不管如何，我们看到以西结不是一个马上回答的神的仆人，他愿意把所被询问的每一件事情带到上帝面前那里来寻求上帝的答案。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传声筒，而不是上帝话语的制造机。我在想，我们多少时候当弟兄姐妹来寻求我们的帮助，或是未信者来寻求我们的协助，我们可曾来寻求神呢？我们可曾求神帮助我们，或是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引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呢？当然很喜欢西方学者 J.E. Adams 的圣经辅导，辅导不是以人的方法来辅导，辅导也不是以人的话语来辅导，而是以圣经神的话语来辅导对方。但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帮助，得着辅导，我们又怎么能够去透过神的话来辅导人呢？因此好好读经，好好祷告，是一个好的辅导者的先决条件。接下来我们看第一节继续下去。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灵那个字呢，原文是手，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神的手要做什么呢？待会儿第三节会说。第二节，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金。第二节所描摹的图像与一章二十七节很相似。我们来读一读以西结书一章二十七节。一章二十七节说，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我们看到与刚才的八章二节很相似，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上帝荣耀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像火的形状。我们之前在第一章那里也谈过了，火的形状代表的是上帝的公义。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九节也说到，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第三节说，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上帝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弟兄姐妹，在这里以西结先知的头发被抓起来，被抓起来提升他到空中。这整个的过程必定是以西结十分的痛苦，在痛楚当中他回到了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我相信以西结的痛楚也深深代表上帝对耶路撒冷那个伤破的心。神的心为何伤破呢？下面有四件恶事让神的心伤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三节下半段，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弟兄姐妹，在朝北的内院是有祭坛的，而那个门我们又称为祭坛门。在第五节那里 会提到祭坛门，原本应该是献祭给神的地方，可是在那里却有偶像的座位，有偶像的坐像放置在圣殿的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可以有偶像的座位呢？当然有一些考古学的学者说，在墙壁上挖有空隙，在空隙当中安置有偶像，但的人不晓得。我只知道在圣殿里面，在祭坛门，在内院门口不应该有偶像的座位，却有了偶像的座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在我们殿里面，你有没有为谁保留了座位呢？也许有人为权力保留座位，有人为邪淫保留座位，有人为淫乱保留座位，有人为偶像保留座位，有人为马门保留座位。弟兄姐妹，这都是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经文继续说啊，就是惹动祭邪的。什么叫祭邪呢？希伯来文 kama， 祭邪就是嫉妒，就是发热心的意思。德人把它翻译成神圣的热心，或是神圣的嫉妒。也许你觉得爱怎么可以有这种嫉妒呢？爱应该要包容啊。但我希望你放在婚姻的情境当中来思想，当一男一女进入到婚姻里面，他们当中不能没有卡玛。当男子有第三者的时候，他的妻子不可能包容，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可能没有激动，不可能没有卡玛，不可能没有嫉妒。这种卡玛是合理的，这种卡玛是合情的，这种卡玛是神圣的。然而弟兄姐妹，当在圣殿朝北的内院门口有偶像的座位的时候，已经触动了神的怒，已经惹动了祭邪的神。你觉得神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四节我很讶异，第四节第一个字是谁知，谁知，希伯来文是 hineh， 可以把它翻译成看哪、啊、看什么呢？看哪、啊、在那里有以色列上帝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什么意思呢？当夫妻关系其中一方外遇背叛，另外一方可能选择扬长而去，可是神不是如此。当他的儿女背叛他，当他的儿女触动他，当他的儿女惹他的怒气，可是他还是在那里。学者说，神会与他的百姓同在，直到他被他们拒绝到最后一刻，有任何挽回的机会，神都不愿意放弃。弟兄姐妹，我也讲到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浪子回头的比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节，在那儿提到那父亲的形象，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为什么？因为他父亲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当他小儿子离开，离家背叛，他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父亲总是处在那里，倚门而望，盼子回头。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四节，谁知看哪、啊、在那里有以色列上帝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直到他被他们拒绝的最后一刻。接下来第五节第六节还是在描摹那第一件恶事，就是在内院的门口有触动主发怒的偶像。第五节说，上帝对我说，人子啊， 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这个祭坛门就是刚才在第三节所说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门口有着惹祭邪的偶像。第六节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着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在第六节我们看到，原来神的百姓失去神的同在，是神的百姓逼神的同在离开。弟兄姐妹，神乐意与我们同在，但当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其实是我们逼神的同在离开。我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一直到七章一节，在那儿也提到与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六节，我觉得是相关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不是在讲婚姻，而是讲我们基督徒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不要同流合污。经文继续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十六节说道，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林后七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神乐意，他应许，他乐意住在我们中间，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父。可是许多时候，基督徒在行为上，在内心上，我们把上帝赶出生活之外。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就要进入到第六节最后一句话，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第二件恶事呢，是七到十三节，在画像屋的墙上画满了各样的爬物走兽。到第七节，以西结除了被领到内院的门口，在这里呢，他不单是面对一个单独的门而已，而是一大块的石墙建筑。第七节，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窟窿。第八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这一门可能是一个秘密的入口，一个秘密通的，是进入到内室的。这个门呢，对于不知道那里有门的人来说，是不容易被发现，不容易被看到的。同样的，在你我生命当中，有时候表象好像很好，可是内在却有许多破口，是人所看不见的。我们表面和弟兄姐妹寒暄，彼此相爱，但内在内心却在咒诅别人。我们在教会很敬虔，但在家庭生活却没有见证基督的败坏。我们以为没有关系，反正我这个秘密通道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看见。但迟早神要把这个墙挖开，让那个秘密进行中不可见人不可见神的事情被揭发出来。第九节，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他们是谁呢？待会儿第十一节会说。接下来第十节，我进去一看，谁知 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这些人他们暗中在崇拜偶像，他们以为，他们认为上帝看不见他们。他们是谁呢？十一节说，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群领袖原本是要做榜样的，反倒相反却在拜偶像。当中还提到沙番的儿子，沙番是谁呢？如果你看列王记下第22章第8节到第10节，沙番他曾经向约西亚王读出神的律法书。但在这里呢，一位近前的沙番，他的儿子却没有受到近前父亲的影响，反倒参与在这群败坏拜偶像的领袖的团体里面。弟兄姐妹，信仰不能遗传，我们需要留意我们的后裔。过去华人常常受到马杰博士另一种极端理解的影响，宁愿烧尽不愿秀坏。我们好像只要来服侍神，我们家里的事都不用管，儿女都不用去照应教导。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在教会成为长老，成为执事，必须先好好照管自己的家。我也知道在国内有许多的头羊，许多教会的牧者，很多时候家庭出了问题，期盼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在服侍里面有亚撒尼亚站在其中。接下来12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第12节，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也许因为亡国而自暴自弃，就继续的自甘堕落，自我沉沦，没有想到在神的管教的背后，其实是让属神的儿女得着益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生命的难处，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把属灵的积极给我们。越遇见困难，我要越抓住神；越遇见难处，我要越经历神。我要求神来陶塑我的生命，我不要继续的向下沉沦。13节，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当人面对上帝的管教，没有及时回头，人又落入到了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境地。第3件恶事，14节到15节，为达摩斯哭泣。14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达摩斯呢，是苏美人所敬拜的植物之神。我们知道植物在夏天的干旱里面会枯萎，而苏美人把达摩斯当作是好像中国的阎罗王一样。当夏日干旱的时候呢，他们就用哭泣来敬拜他们的神，透过哭泣来唤醒他们的神，透过哭泣他们相信可以使得达摩斯可以复苏，他们也借由敬拜达摩斯来求雨。再来第4件恶事，是第16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弟兄姐妹，第16节是最大的讽刺，身在圣殿里，这25个人身子在圣殿里，却背向上帝。他们背向上帝去拜谁呢？ 去拜日头，拜太阳神。我们看到罪也是一步一步在蔓延开来，先从什么都拜，到拜神也拜达摩斯，到后来是根本就在圣殿里面不敬拜神，背向耶和华去拜太阳神。弟兄姐妹，我也在想，如果我们生命此刻是在神殿的内院里，我们是面向哪里呢？还是我们是背向耶和华，面向东方拜日头呢？十七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着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那个枝条希伯来文也可以翻成恶臭。他们拿着恶臭放在我鼻子前面。十八节，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我亲爱的主内肢体，我们当趁着神还听的时候，我们赶紧回头。我再说，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们自己是否在殿的朝北内院门口也有偶像的座位呢？我们自己是否也在生活当中把神摒除在外呢？使神远离我的圣所，我们是否也什么都拜呢？我们是否在自己家庭里面没有影响力，我们推卸在家中的责任，我们家里也产生了亚撒尼亚呢？我们是否也在寻求达摩斯的帮助？我们是否身在圣殿却背向上帝呢？求神帮助我们，趁神可听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而不是拿着臭气扑向他的鼻前，而是借着祷告的馨香之气讨他的喜悦。